心生成佛号，大慈悲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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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在家菩萨，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昨天谈到这个，除了要这个在三圣共会啊，除了要了解因果的事项以外呢，我们也要进一步去体悟到无常无我。有极灭的空性，那这个就是我们学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三法印，三法印。那这边就是大家要经常去思维，或者是说用禅宗的语言要去禅，禅什么呢？就是我们所学的这些佛法怎么样回归到三法印这样的一个体会的啊，这个才是一个学佛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啊。要不然就我们昨天有讲到，我们学佛很容易会变成一种知识，另外一个学门啊，我们了解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一些名相，我们也可以解释得很清楚，但是呢，这个还不是所谓的加行慧，真的加行慧要回归到三法印的一个体会啊，那这个就是大家要去把握的啊，比如说大家应该在生活上有一些很在意的事情，是吗？很在意的事情其实跟三法印是相违的了，在某种程度是相违，也不是说不在意就是相弃的，那要看情况啊，应该是说不执着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用一些这种生活的语言，那它有时候会让人家摸不着到底我们要表达什么，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一直放不下，一直这个心有挂碍，我们心经说的要心无挂碍嘛，对不对？那心有挂碍，它其实这个就已经跟这边所说的道理是相违了，然后心有挂碍就是抓着它，然后让就是他的那一种所谓的实在性会被我们一直抓着，是吗？一直抓着这样的一个实在性，那这样就没有体会到念念生灭的无常性啊。其实有一些事件呢，它已经发生过了啊，然后呢，这一个环境条件也都改变，这个比较明显就是我们对某些人会比较不欢喜了，看到他就会有点讨厌的感觉。那这种情况，这个是很难避免，这个就是现实的人生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不可以改变？应该可以，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努力去改变？好像也有，但是成效好像不是太好啊，讨厌还是很讨厌。那这个其实我们就没有，这时候就没有去把这样的一个身心的这种负面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去尽量透过三法印的修学。其实这个人那么讨厌，可能就是某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人，过去也曾经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那为什么会改变呢？因为我们一直抓着他对不起我们的那一件事情，一直记得，对我们的好的事情很容易就忘记，那这个都违反念念生灭无常性，众缘和合的无我性，那当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握到这两件事呢，就没有办法去体会到一切虚妄不起的极灭性，因为我们的心就是这一种动荡，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但有时候这很难，真的是很难，是吗？但是要去尝试了，那有一种中性的做法，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跟他很要好，但是不要起那种不欢喜心，这是最基本的，懂意思吗？就是至少我们不要再让这样不欢喜心能够升起。你说我们要对他起欢喜心，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那至少先把负面的这一方面把它减少，或者是隔绝，那慢慢的我们去观察因缘，其实我们跟他的一个关系都是经过错综复杂，我们都是记得某一点，其他都会忘记，而且记得那一点是最在意的，特别是对不起我们的那一些事情，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执着啊、自信见的一种日常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啊。所以就那怎么样去改善，就是因为人他可以改变啊，那关系也可以改变，他也人也需要教育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透过一些友好关系的建立，然后慢慢的去让他了解一些佛法的道理啊，那这种改变都是相互的，也就是说有些人他会让人家觉得很讨厌，就是他有一些行为让人家讨厌，对不对？那他必须要改变，是吗？那我们需要透过一些教化，佛法就是教化嘛，我们都是从顽冥不灵，是吗？然后慢慢变得了解道理之后，慢慢要知道要去改变的嘛，所以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因为可以改变的啦，生灭是一个真实是这个真理的一个面向，它所展现出来一个现象，它可以变化，那要透过因缘去让它变化，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所谓的在生活上的一种应用，这个要大家去参啊，要放在心上，把它当一回事啊。那有些人我们可以说啊，就不要理他就好啊，这当然也是一种做法啊。但是从这个菩萨道的角度啊，这个如果能够让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改变的话，这是又是更好的一个情况啊。好，那这个就是关于这一张投影片啊，就是念念生灭，众缘和合无我啊，还有这一个极灭性，我们还没有办法体验到极灭性啊，但是至少能够开始体会到没有这些烦扰的那种心的这一种清净啊，极静啊，比较清净一点这样的一种状态，那这个都是跟三法印是相关联的。我们生活有多一点这样的一个品质，那我们修行会更得力的。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那这边老师也谈到，我们会留置这个世间，这边留置就是轮回啊。我们会在这个三界轮回。颠倒生死，它的根源就是不能如实正信三法印啊，所以这一件事情，相信大家都知道， 也相信大家都有点遗忘，或者说在生活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在意或是留意。那有些人有，那这个很好继续。那如果还没有的话，要记得跟在就是这边所说的念念生灭的无常性，众缘和合的无我性，一切虚妄不起，是即灭性。那关于这三法印的修学，如果在部派里面呢，它有所谓的观世第十六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的话，形象，这瑜伽师地论也讲形象阿卡拉，什么概念呢？它其实是心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方式的哈，心的活动。那什么活动呢？就是认识的活动。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一个世界呢？要透过一些正确的方法来认识，比如说要了解到这个变化，它就是一种无常性，可以吗？一般人看到变化不一定能够体会到无常性，比如说我们看到闪电，对不对？有些人就觉得它是一种刹那的美感，很多这种照片嘛，对不对？他就会赶快去拿相机把它拍下来，这个很难得的机会嘛，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所谓是形象呢，就是一种我们新认识的一个方法 mode 啊，这个是这个就是达玛朱里法师他在说一些有部那一本书里面他所提出来的一个解释的，这个形象很难了解，那他提出了一个他对于这一个形象这个字乃是以观形的角度的一个诠释，就是一种新认识对象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或是一个角度了。就比如说我们要去看这个世间苦地，它里面有四个形象：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件，这四个特质，我们要把它看出来，要认识到这几个特质啊，这就是所谓的形象的一个概念啊，明白这个道理吗？哈，就是它是新认识对象的一个方法啊，它用一个字叫 mode 啊 ，mode， 那 mode 基本上就是方法了啊，或是模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涵。那这边老师有谈到修行里面有这个顿悟跟见悟啊。那顿悟呢，就是不分这个等次，经过无常、空、无我等会观而悟入即灭。即是正。也就是不分等次的啊，那然后这个等次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一个顺序而悟入，那这个是顿悟了啊，就是没有这里可能要分别说了，有些它是经过这一个之后呢。不分等次，也就是说不用分四谛这样的一个次，但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一个过程，它还是需要经过的。然后经无而不分等次，那前面是分等次，就是逐次的观这个十六形象，十六形象。好，那。总之，三圣共会的要义呢，还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谛观一切因果实相，谛观就是如实观啊，如实观。所以对因果的实相，我们要去 去把握，那它对于我们的戒行它是一个正面的，那有了清净的戒行，这个定它才能够清净，或者才能够稳固，那有清净定才能引发清净的智慧。所以这一些因果的事项呢，它不是跟修行无关，或者说只是初学要知道而已，乃至于这个九学呢，它都要很深刻的去了解这些因果的事项。深信因果，我们佛法经常谈深信因果，深信因果，这件事情大家要好好去把握。好，那另一方面它是真物无常无我即灭空性，这个就是三法印，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净，那这边用的是即灭空性。那即灭空性它就整合这个大圣的一个教学了，大圣的教学空性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无自性是空性，另外一个意涵呢就是涅槃不生不灭，就是空性就是涅槃不生不灭的意名，然后是同义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有些人有感觉，有些人根本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没关系，大家只要知道空性有两个面向的意涵在经，特别是般若经的教学里面，那中论它比较着重在无自性这一个面向，因为它才能够观，才能够修啊。涅槃这种不生不灭这一个意向，它是观行的果，但是它却是般若经比较多谈的一个面向，因为它是植入的，般若经它是立根，它是植入的。那般若经它也有这种无自性这样的意涵，所以导师在空之探究有一个章节在讲空的双观意，空的双观意就是它有观行的意涵，有观行的这个体证的这样的一个意涵，都叫空，但是它的这个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不是没有关联，一个是因行，一个是果证，那这个大家能够去把握，那在阅读这些经论呢，就比较能够不会搞糊涂啊，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人会问到说不生不灭怎么观啊？不生不灭怎么观？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生灭的嘛，对不对？不生不灭怎么观？那就要回到中论的观法了，就是所谓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不生不灭它又有两，也跟空一样，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时而生不时而灭，无自性生无自性灭叫不生不灭，这是一个，那这是观行的。第二个呢，是我们能够彻底了悟到一切法不时而生不时而灭，破这个执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才能够体验到这种超越生灭这种不生不灭。听得懂吗？这不生不灭，即生灭即是不生灭，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我们会受到这一些文字的一些困扰，那这个中论呢，或者龙树菩萨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透过无自性这样的一个环节，这个才能观啊。无自性怎么观？从缘起的一种缘生缘灭这样的一个相或是境来入手，所以讲来讲去呢就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些大圣经的这个教学 因为他讲的太简要了、哦、那为什么他要讲那么简要呢？有些立根的人，他就是看到这样的文字，他就能够误入、哦、你讲太啰嗦呢，反而障碍他误入的这样的一个契机。真的，在阿含经呢，一般如果大家这边有阿含经班呢、哦，那个比丘去见佛，都怎么说呢？请为我略说法要。真的、啊。这边有阿含经班，大家自己再去翻阿含经，大家都是请佛为我略说法。这当然有几种意义，就是说不要太让佛累。然后略说法要，那他就会到独一净处专精禅师啊，对不对？啊、哦，那真的想不通呢，那才请佛这个广演教法。真的阿含经是这样子，是这样的一个教法，大多数都是为请佛为我略说法要，然后我读一净处就是专精禅师啊，所以讲太多呢，反而障碍这些立根的人，这个是教学的问题，对机的问题，但是他因为太简要，像我个人这种根性太简要，我们就看不懂，所以我们都是透过导师的一个诠释，但我们也是要再回到经论，再去验证导师所说这一些解释是不是能够从头通到尾啊、嗯？那我们要回到经论，再去做一个检测了、嗯、好，所以这一个其实修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就观缘起无自性空啊。这个都是共三圣的啊，那他这个声闻跟菩萨的一个差别，就是净的广跟狭的一个差别而已啊，主要是这样子的啊。好，这个是总摄，就是声闻或者菩萨也共通的一个观净，就是这样的啊，因果事相。三法义就是在这边，所以大家要记得了啊。经中说呢，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理，其灭为乐，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偈子。这个大家听过这一个故事吗？就有点忘记是不是世尊过去生的某一生啊，就是有一个天人呢、啊。就跟他讲的前半句啊、哦、那他就觉得这个句子很有意思、哦、后面能跟我讲啊、哦、那天人就要求他要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啊、哦、他才愿意说啊、哦、那他就真的为了要听这个后半句呢啊、哦、那他就牺牲自己的生命，结果大家都知道奇迹会发生了啊，然后就当他跳的时候呢，这个天人就跟他讲，生灭灭以寂灭为乐了啊。故事这是好像是出自《大波涅槃经》印象中，这故事很有趣。我忘记是他自己有降落伞平安落地，还是天人就把他撑住，这有点忘记，要去查一下了啊。反正这一个技术呢，他很有名，很有名啊。好，所以从观察到诸行无常，进而到体悟即灭不起的如实性。所以这三法印呢，前面两个印是什么？它是观的。层次啊，无常无我，那涅槃极境呢，是这一种观行的结果啊，就是有名这个目标啊，目标就是涅槃极境啊，所以对于这个三法印或者是一时相应空无我啊这样的一个道理，大家要经常去把握啊。那如何把握呢？就是去排除我们这个 日常生活这一种起心动念跟三法印相违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就是反方向嘛，我们远离跟三法印相违的这种身心活动，那就是能够接贴慢慢接近三法印的这样的一种身心的活动，跟它相应的一种身心活动。好，再来就是大圣的观境了，那这边导师谈到呢，三圣共会的观境，基本上就是以五蕴作为我们的这个所缘的哈，五蕴的身心。那大圣菩萨的这个不共的会的观境呢，它是遍于一切无尽的法界，它确实是无量无边的这样的一个法界了。但是呢，这边有一件事情大家要留，就是它的一个起始点是怎么开始。这边谈到，虽然遍观一切，但是主要还是着重自我的身心，也就是说从自我的身心的观察呢，然后再推扩到外界的无边有情、无边刹土、万事万物，它有一个过程的，可以吗？还是从我们的身心开始，然后慢慢去扩展，要从有情身心的一个观察了。那再来呢，这边谈到若以四谛来说，这个声闻的这个四谛的观察，主要就是五蕴，从五蕴来观这苦集灭道。那大圣的进诸法界，它是无量观境，所以它能够就近佛道，遍觉一切。那这个是因为它的观境无量，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呢，就能够深广。那在唯识里面也谈到类似，就是声闻跟菩萨的不同。那声闻就是从自我身心的观察空苦空无常而了生死，但是大圣菩萨他是慈悲心重，处处以这个利益众生为前提。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修行的一个动机了，动机，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以他作为前提。所以他的观慧呢，他就不能局限于一己之身，必须遍一切法而转一切法为所观的境界。好，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就是像我们这边普利学会嘛，创会30年有没有？40年？
没有，
30年。创会元老有些都还在场。
美丽世界
。但是呢，他们都没有这种架子，就是很低调啊，然后很谦虚，然后很温柔，很体贴，像这个窗户可能会冷，他们都会帮我们想到等等之类。那其实一个团体它能够一个运作的好，或是能够永续的一个经营呢，里面的组成分子很重要了，大家能够无私的为这样的一个团体去奉献，然后呢也能够无私的去怎么样的，如果你这一种担任一些干部也能够无私了，要不然你只要有私心，大家就会 开始会分裂，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菩萨呢，啊，在一个团体里面，第一个就是要为了整个这一个团体的一个利益呢，啊，那尽量如果大家不愿意做，那我们就多发心，啊。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做到死？不会，不会做到死啊，哈。那自己也要有善巧，也就是说，这种学会就跟人一样，就是它会成长啊，会代谢，要有新的这一个东西，或者是元素要加进来啊，所以要有一些新的血轮。那新的血轮呢，有时候会跟老一辈的这些观念会不太一样，那他也要经过一些教育了，哦，要经过一些教育。有时候新的东西来，他有时候可能会是这种排斥啊，哦，或者是一种比较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情形会发生啊，哦，那这一些大家都要用无私的心，啊，然后住宿于这一个为众生为前提这样的一个发心，来修福报，来奉献，啊，其实在这边奉献，大家不要觉得好像牺牲，其实在修福报，啊，真的是这样子，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吃亏，不会，啊，做越多这个福报会真的会越增广，哦，但要有这个无私的心呐，啊，哈，哦，要么越做越多，这一个怎么讲，过失越多也有可能。因为有可能大家就是因为没有这种无私的这个心嘛，你这样的一种带着就是偏私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些事情，或者主导来改变一些事情，它很可能后结果，它是一种让大家都没有办法得益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无私很重要，哦，无私是三法印哪一个？无我印嘛，对不对？哦，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要记得这一件事情，哦，那有一些逆境，大家要记得是无常的啦。它会过去的，不要一直觉得好像很辛苦啊，哦，赶快找个人来替代，不是它无常的，它会变的啊，哦，真的咬个牙关它就过去了。以前我们是最这个从小不能怪父母亲，好像从小就胆小，好像是基因造成的，这有点不公平。这是过去业带来的啊，我们只是借着父母的一些相关的这一些业因缘基因，啊，那其实有一些呢跟父母亲的性格是不一样，是跟你们过去相关。我们以前是很怕事的啊，很怕事，更不可能在美国这样到处跑啊，啊，但我们也是慢慢的被带着去观摩，去学习，然后去学习这一些我们的老师们，他们这一种为佛法这种奉献的精神，慢慢耳濡目染啊，他这个要相信有潜移默化这种事情，这种观念慢慢会觉得，哎，其实也没那么的这一种困难啊，乃至于我们自己慢慢。在学习有一些成长的时候，就会有多一些勇气了哈，哦。啊，当然大家都很慈悲了哈，哦，表现不好大家都会很鼓励嘛，对不对？所以好像你挫折感也没那么重，等等的了哈，哦。所以我们也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善知识的一个教导，然后也尝试着学习善知识这样的一种。投入这一个弘法的这样的一个志业，那慢慢的，就是所有比较再怎么辛苦的这种所谓的辛苦，其实一点都不辛苦。那有些人看起来会觉得很辛苦，这样的一种课程或是安排呢，啊， 我们都能够安全下庄，这就是说这一个还是健健康康的完成任务啊，然后跟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交流跟互动等等，这些东西它都能够改变。但是有时候当我们这个心境啊，或者因缘还不到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恐惧感，那大家就不要太勉强啊，因为有时候太勉强，反而会退失这一种道心啊。但是呢，大家有时候要想想，其实所谓的困难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困难，当我们实际在这个参与的时候，会比较累一点，辛苦一点啊，那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这种生活这一种困境啊，其他方面的会比较顺利一些，我们会发现好像就其他的一些善的因缘会慢慢的降临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啊，五福临门，真的啊，当我们越用心去奉献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化险为夷，就是一些所谓的这一种困厄呢，它都能够很奇妙的哈，就这样的所谓的众报亲受这样的一个过去了哈，所以大家对于这一种一个团体，但这老一辈已经付出二三十年，可能就觉得想退休了啦。那如果还没有新人，还是撑一下吧。那也不要站着把持的这一些这些职务，就觉得大家要记得，就是要慢慢去培养一些新人啊。但是有时候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那我们就是发一个好心，发一个愿，希望我们这个佛法的活动呢，能够有新的啊。然后身那个纯净的这个发心纯净的人可以来一起参与，然后这个让这个学会呢能够这个怎么讲永续的这样的一个运作下去啊，那为的是什么？为了正法久住了啊，虽然佛在戒律里面把正法久住的这个任务呢交付给僧团啊，但是因为这个时代变了啊，这在家居士也很优秀，所以大家也要负担一些为正法久住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啊。那当然我们如果有因缘可以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增上，我们也很欢喜啊。好，我们就大概谈一些这个内心话啊，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启发啊。那再来，我们看到就是大圣的这个观境，那观境因为它非常的广大，所以呢，导师就收摄成两个方面啊，也就是事跟理，或是俗跟真啊。事跟俗是一个概念啊。理跟真呢是以同样的概念，听得懂吗？事跟理，或是真跟俗了，因为事就是俗，搭配俗，理就是真。好，那什么样？这事相的部分呢，就是还是一样，因果善恶反胜，前世后世。更扩大至大圣圣者的身心，这大圣圣者的身心呢，如果搭配到后面的内文，其实就是菩萨的这一种发心啊，因这些种种利他的这种实践，菩萨行啊，大圣圣者的身心，菩萨的因行，还有无量无数的庄严的佛土。都是光慧所应界，这边是应界的啊，也就是这个都是大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那这个都是我们要慢慢的从文字进而展现为一种 所谓的亲身经历这样的一个体证啊，有所谓的体证，比如说所谓的这一种，这边就是在讲这个所谓的大圣的身心，大圣圣者的身心啊，就是从最初如何发心修行，如何精进学习，然后层层转进，然后经过若干的这样的时节，然后功行圆满，究竟成佛。这个呢，在这边有成佛之道班嘛，我们的班主任我的 Teresa 居士，不好意思，都喜欢用一些世俗的名相，这大家比较好懂啊，对啊，班主任嘛。那这个在成佛之道继续有详尽的一个说明啊，这个从这个六度，然后呢六度完呢就是四摄啊，然后菩萨的十地，然后佛的三身啊，那佛的三身已经就是功行圆满的部分了啦啊，那这个六度四摄啊，菩萨经过这一个圣解行位啊，然后到了这一个实地的这样的过程啊，在成佛之道都有非常精要的一个阐释啊，所以但这方面有些人觉得还可以，有些人觉得太深了，但是呢，不管如何。这一部书值得大家一学再学，一读再读。我们今年在佛学院开第三次了，那个人是发愿看能不能开个十次，因为大圣佛法对于十这个数字还蛮喜欢的嘛，圆满。那十次就是20年，因为一次就是2年，那你每次读都有一些新的体会，或是比较深刻的一种启发了哈。所以这一部书呢，值得大家一读再，但也不是说只要读这部书，就是说大家在广学的过程当中呢，这部书它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修行指南啊，从归敬三宝、闻法趣入。然后这个世间一般初学的五圣共法，然后进到解脱道的三圣共法，然后一直到大圣的这样菩萨的大圣不共法，非常完整啊，然后也次第分明。那里面有些内容很简要，比如说在这个波尔波罗蜜的时候，讲到这个观行，讲到这个无我空观跟法空观，那这个内容都是从这个中论里面出来，所以这部分如果要再更详尽，就要回到这个中论的学习啊。那六度呢，它是菩萨的光行，那就是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出自于《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或是《瑜伽师地论》啊。有时候我念瑜伽师地论啊，都可以了哈，都可以了哈，因为这已经不是唐代的读音了，大家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阿含班嘛啊，古代不是念阿含的，他念阿甘，
阿甘
嘛，对，然后那个阿的音会被弱化啊，这个是。中亚或是西北印俗语的一个现象，所以古代这个阿含这两个字是发音应该是比较像阿甘是这样的音啊，所以现在我们怎么念呢？其实就是大家它是表意嘛，大家知道我们在读什么这样就好，就不要太在意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跟着某个老师学，那老师都这样念，我们就习惯了啊，有时候。这些人是跟另外一个老师学，那他另外老师他习惯这样念，那这样子大家就习惯了哈。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 在印度啊，有很多方言，有些字的发音它会变，但是彼此可以沟通的，它不会去纠正你的发音，听得懂吗？我们到那个澳洲去也是，我们会有一些发音是所谓的美语，但它不会纠正我们，它就知道你这个是 American English 那几年之后我们变成澳洲的一个口音，我们到美国来，如果用英文跟人家分享一些佛法的时候，人家就说、Australian accent 他也不会去纠正我们的发音啊，比如说你们这边念 body 嘛，澳洲念 body， 他念 O 的音很强的 O，身体啊
body
language， 那边就 body language， 英国音啊，澳洲音差不多，对对，所以这些音大家都不要太在意，就知道是什么概念就好。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讲到这个英语，对，或是这个印度人他们在沟通的时候，他也不会去纠正说，你这个是不纯正的梵语啊，反正大家就能够沟通，这样就好了。纵使是巴利语，泰国跟缅甸的发音又有些不一样啊，他们也不会互相纠正。乃至于斯里兰卡，他可能又有他的一种发音的一个音 accent 啊，所以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讲什么就好了。好，那这边谈到这个菩萨的身心，这个主要就是在谈刚刚我们说的大圣圣者的身心啊，这边又谈到我们成佛之道啊等等的这个大圣的经论啊。好，那这种种修学过程经历的情况，就是菩萨广大因行的说明，这是大圣教典很重要的一部分啊。那另外一部分是对于佛陀果德的显示，佛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现种种身，说种种法，然后究竟身相，究竟佛土，它是庄严圆满啊。这个在大乘经都很多了啊。这部分特别是华严经啊，华严经它谈的非常的多。好，那菩萨的殊胜因行与佛的究竟果德是大圣经的主要内容，经论主要内容，也是大圣观慧的甚深境界。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一些经啊论啊当作是一种知识啊，或者讲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呢，把它当作是天方夜谭，这个都是我们要去体会的。也就是这些经论的文字啊，是我们要去体会的啊，就是我们要去观，要真正的去达到这种身心能够体会到的一个内涵啊。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精神，我们在读这些经论呢，会比较亲切啊，因为它就是我们将来要去体会的这个的内容。不只是告诉知道就好，知道而已。那当然这一些呢，它有点高深了啊。那对于初学的人呢，他就只能信仰，只能以此为当前的目标啊，当作一个目标，然后呢，发诸身行，希求取证啊，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教导呢，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要这个发出这个身形需求取证啊。那真正的智慧现前，就是证悟法性，成就佛果。那这个都是能够体会体证的了啊。好，那对于这究竟理性的体证呢，着重于一切法空性。如果是在菩萨的一个修正的一个的教导里面呢，这是着重于一切法空性，这也就是中论一直在 这个提示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核心。好，那这边就是要说明这个菩萨跟声闻的一些差异点。好，这边提到呢，第一个声闻的真如法性，它是由无常无我而起灭，就是三法印的次第，依三法印次第误入。那大圣的光慧呢，则是植入法诸法空寂。那这边可能它比较是从这个般若经的角度来说，那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所谓的这个通门呢、就是这个通一个 general 的一个教学。那怎么样？这里面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如果以这一个中论的一个教学来说了啊，中论它一直强调这个因缘的这一种和的这样的无我性，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因缘和的无我性，那无我呢，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空的一个意涵。那透过这一种诸法因缘和的这一种无我性呢，而直接的去破除这一种实在感的这一种执着我执，然后透过这一种因缘和的无我性而入这个寂灭呢，就是说比较这一种一个差异性，它是从缘起的这种无我，缘起无我。那这边稍微不一样，就是声闻它还是透过生灭无常来入，无常来入，但是它其实缘起跟无常它是一体两面的，你缘起绝对是生灭无常，但是在大圣的慧观，它比较着重在这一种缘起无我这样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观察。缘起无我的角度，无我，然后就是直接从无我呢，它就是空寂静这样的一个进入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差别了啊。那缘起无我呢，也比较是从这一个去观察一切法的不可得无有实性，因为缘起 无我嘛，这实性不可得啊。那从这个不可得，然后呢，得到这个无执或是无着这样的一个身心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体会或者体验啊，那它就是所谓的这边所说的植入诸法空寂门啊。这个当然有点深啊，我大家只稍微可以揣摩到他这边需要表达的一个意义就好。好，我们这一节课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下课先休息10分钟，然后后面下一节课再继续谈后面的部分。